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0月5日。这两天全球最大的新闻就是日本即将出现第一位女首相，因为高市早苗女士成功当选了自民党总裁。作为保守派的一员，我看到一位女性是以自己的能力在竞选中胜出，成为国家领导人，而不是靠叠性别、肤色等等这些 buff 来获得政治权利，我感到十分的欣慰。但高市女士的当选只是一个开始，她还需要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政策来向日本人民证明大家选她是对的。因此这期节目，小翠想带大家来看看高市女士的经济政策主张究竟是什么，她对安倍经济学的继承到底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我们总说日本的过去就是中国的现在，所以研究日本经济非常有助于我们判断咱皇上现在的经济政策是对还是错。高市早苗作为安倍精神的继承人，他坚定的要继续推行安倍经济学。然而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十几年前安倍上台时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当时的安倍提出三支箭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长期通缩的难题，而现在日本面临的却是输入性通胀和消费疲软并存的经济滞胀。从2022年开始，日本 CPI 长期维持在 3% 左右，结束了长达20年的零通胀。但这波通胀并非需求驱动，而是因为能源进口价格飙升、日元贬值、全球供应链受阻引发的成本上升。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012年的110一路跌破160，为34年来的最低。虽说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但也会严重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削弱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家看看日本的米价翻了几倍就知道了。因此高市女士当下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解决输入性通胀的同时又保住内需。其次，安倍时代之所以可以财政货币双宽松，那是因为当时的财政和货币端都有操作的空间。但目前日本公共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260%， 所以政府的发债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就对这届政府的财政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高市女士要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如何用有限的财政空间去促成经济的良性增长。第三，安倍执政的时代，日本在半导体、精密制造、汽车等领域均保持全球较强的竞争力。比如90年代的日本在半导体行业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就高达 50%， 但现在只剩下 10%， 且主要集中在材料、设备而非逻辑芯片。日本汽车虽然仍然主导传统汽车市场，但在电动车领域明显落后，电车品牌市占率不到 5%。另外，日本目前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公司。更严重的是，日本企业坐拥巨额现金储备，却不愿投资，不敢冒险。整个日本企业界形成了一种风险规避文化。所以高市女士面临的第三个挑战，就是如何让日本企业焕发出新的创新热情，承载日本的国运。最后第四点，安倍在位时，日本还有 1.27 亿人口，到现在只剩下 1.23 亿，日本的人口危机更加严重了，劳动人口占比已经跌破 60%， 严重老龄化导致财政对养老金和医疗的支出部分占到了 40%， 而年轻人又集体躺平，他们储蓄意愿很高，却消费意愿低下，导致国内需求被结构性压抑。所以高市女士的第四个挑战，就是她不仅要应对老龄社会的高成本支出，还要面对年轻一代的集体失望。可以这么说，高市女士要想解决以上四大难题，单靠继承安倍经济学是不够的，她还需要做出务实的调整，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高市女士目前给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具体有哪些。总体而言，我更愿意称她的方针为一种再分配式的安倍经济学。安倍当年以刺激增长、重振信心为目标，而高市当下追求的则是短期纾困、财政纪律与产业安全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他试图在高度受限的政策空间中寻找经济的最优解，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再分配机制能否真正落地。首先，针对输入性通胀这一核心难题， 高市认为日本央行目前不宜加息，他的逻辑是加息会压抑内需，让经济重回停滞，政府应做的不是一通缩式的紧缩，而是将不健康的输入型通胀转化为内需带动的健康型通胀。为此他提出要替民众抹去输入性通胀对购买力的伤害，计划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或提供税收抵免，以维持家庭消费水平。这个思路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操作上存在两个难点。第一，财政预算你要如何编制呢？如果靠扩大赤字来支撑补贴，就会和他强调的财政重组的目标自相矛盾。第二，日本民众的消费意愿依然疲弱。2025年第一季度，日本家庭支出同比仅增长 0.8%， 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居民对经济前景仍然悲观。即使拿到补贴，他们也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高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提出的第二项经济措施是促进企业加薪。他认为只有居民收入上升，消费才能真正恢复，否则政府单方面的补贴难以扭转信心。然而要让企业普遍加薪并不容易，他提出的方案之一是由政府对亏损企业提供加薪补贴，帮助他们提高员工薪资水平，但这同样会增加财政负担，与财政纪律再次形成内在冲突。此外，他的顾问团队还讨论了上调最低工资、将加薪表现与政府采购资格挂钩等做法，但这些机制在实践中也存在执行与公平性问题。除了补贴和加薪政策外，高市还计划通过废除临时汽油税来缓解能源价格上升的压力，减轻企业与家庭的成本负担。此举的确能短期内压低物价，缓冲收入型通胀，但代价同样明显，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将随之减少。这意味着他依然在用牺牲财政来保内需，在稳物价与保财政之间走钢丝。最后，在产业政策与创新战略方面，高市推出了所谓的危机管理型投资理念，主张国家应主动在关键战略领域进行投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生物科技、核聚变能源、国防与太空产业等等。他认为这些领域关系到日本未来的经济安全与科技自主，政府必须采取主权投资的方式，确保关键技术不被边缘化。这个方向显示出他希望将安倍经济学的短期刺激模式转向战略性增长，让财政资金从短期消费转向长期竞争力建设。但外界也担心，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若缺乏透明机制与绩效约束，可能重蹈上世纪官产合作导致资源错配的覆辙。总体来看，高市的思路并非错误，而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取舍。他希望通过财政再分配修复民众信心，通过加薪刺激消费，再辅以减税与能源政策维持物价稳定。但每一项措施背后都隐藏着财政可持续性的风险，如何在稳增长和守纪律之间取得平衡，将决定这套再分配式安倍经济学能走多远。那么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如果成功会怎样，如果失败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来分析。高市早苗上台后要面对的局面可以说是三高一低：高债务、高物价、高风险、低信心。他想靠再分配式安倍经济学找到出路，也就是用补贴、加薪和产业投资让民众有钱花，让企业敢投资。不过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货币政策的风向已经变了。过去十年，日本央行一直在疯狂买债，把利率压到几乎为零，这叫收益率曲线控制。但到了2024年，日本央行宣布退出这套做法，开始进入加息时代。简单来说，就是钱不再那么便宜了。然而高市本人并不赞成现在加息，他觉得现在的物价涨不是因为大家买太多东西，而是因为进口能源太贵，日元太弱。在这种情况下，加息只会让贷款变得更贵，消费更冷清。所以他主张不要急着收紧货币，要靠财政的手段去稳住民生。这也意味着如果他真的执政，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会朝两个方向走，财政想多花点钱救经济，央行却在慢慢收紧银根，一个踩油门，一个踩刹车。最理想的情况是高市能在这种跷跷板上保持平衡，政府的补贴加薪政策让大家愿意消费， 企业收入变多，工资和物价形成正循环。央行虽然不再无限印钞，但加息的节奏温和，让日元稳定下来，不再被输入性通胀拖垮。与此同时，政府把更多资源投入未来的关键产业，比如半导体、人工智能、绿色能源这些能提升竞争力的领域。如果这一切顺利，日本或许能摆脱长期的低增长困境，让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但最糟的情况也不难想象，如果高市一边发补贴一边减税，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而央行又不肯继续宽松，那日元可能会继续下跌，进口东西越来越贵，老百姓的钱更不值钱。反过来，如果央行坚持加息想稳汇率，利息一涨，企业借钱难，房贷压力大，消费会被直接闷死，经济重新陷入衰退。这种情况下，日本就会出现一种宽松也不是，紧缩也不是的尴尬局面。花钱救经济，怕债务暴雷，收紧货币又怕经济拉垮。高市改革的最好结果是它能在保持宽松的同时稳住通胀，让民众口袋有钱，企业敢加薪，经济缓慢复苏。而最坏的结果就是财政和货币互相打架，政策方向混乱，日本再一次陷入低增长、高债务、无信心的老问题。最后，一切还得看高市女士的执政能力啊，她能不能在旧经济和守财政之间找到那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呢？能不能让宽松政策不至于演变成货币失控？如果能，日本也许真能迎来旭日东升的新周期。如果不能，那这一套再分配式安倍经济学就可能变成失败的高市经济学。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